龙婆出来比较晚，晚了8分钟。龙婆吃饭的时间很短，根本还没有吃药。如果吃药的话，还要花好几分钟。一定要区分说哪个是哪段时间吃，哪段时间是哪段时间吃。出来慢，是因为跟工作组讲了好几件事情，有关于阿江坝山，领头去对面买地来供养寺庙，可以给大家一个做功德的机会。最开始预定说截止时间是明年的5月份，但是龙婆看了那个钱已经够了，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，所以把截止时间提前，在2月底截止钱应该够了。如果有剩余的钱，阿江坝山就会把它供养给寺庙。事实上，龙婆不喜欢去化缘的，但是阿江坝山他想做。这是居士的事情，居士想做功德，如果阻碍别人做功德的话，那个是魔王的职责，而不是出家人的职责。我们大家喜欢做功德，做功德一定要聪明，别让自己痛苦，家庭痛苦。做功德了之后，以后会痛苦的话，这样得到的功德不圆满。要想得到圆满的功德，一定要有快乐，在做之前就有快乐，在做之中也有快乐。一旦想到的时候也有快乐。有的地方让居士们把房子卖了之后来做功德，这样可以上到天堂。做功德越多，就会上的天堂越高。那个是明明白白的邪见。功德要想得的多与少，那个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减少烦恼习气。如果能减少烦恼习气，做5块泰铢能够减低烦恼习气，多于做500万但是没有减少烦恼习气的人，而不是说付钱越多上的天堂越高。好不好的话，可能根本上不了。比如做完了之后自己很困难，家庭很困难，心里面很郁闷，这样的功德是不圆满的。心里面没有快乐，在这3个时段没有快乐，在做之前、做之中、做之后，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功德导致我们出生，就会出生为残疾。我们努力的做功德，做了好几百万，把家都卖掉了，结果心很苦闷，这会出生为残疾人。而不是富得越多，把家卖了、房子卖了，最后就会上到更高的天堂。这个是邪见，用钱来买天堂，一定要以干净的心来买天堂，有戒有法的心才会上升到更高的天堂。如果很自私，只会下堕。佛教徒做功德一定要聪明，一定要有智慧。我们做功德是因为我们想减少烦恼习气，而不是为了增长烦恼习气。做功德增长烦恼习气，就是想得到。有的人共生，在以前的城市做功德，龙婆会去托钵，大概1公里路左右，2公里走更回，如果超过的话就走不动。那个时候龙婆做功德，别人喜欢来供养，不认识龙婆，他们只是看到龙婆很老了来供养，给这个老的法师做功德会得到功德，这个新的年轻的法师不会得功德，这个沙弥就没有谁想供养了，除非这个寺庙的沙弥。村民们喜欢供养，然后看到出家人法师很多，他有一大瓢，每一个人只打一丁点，一个人一小瓢一点点，到了这个沙弥，结果还剩下一半，然后好了，一半直接倒进去了。所以这个寺庙的沙弥师傅会得到非常多的饭。一般是不喜欢供养沙弥，只喜欢供养那些老的师傅们。也许这个老的师傅并没有法，以为说越老会得到功德，那个想要是贪欲，贪欲是烦恼习气只剩下一点点功德了，是以贪心在做，而不是为减少烦恼习气在做。比如我们看到出家师父，我们想供养，因为知道说师父们并没有去赚钱，他们只是在乞讨，那我们就去供养饭给他们吃，让他们去戒食吃，这样可以有力量可以修行，有精力修行，可以把佛教弘传下来。心是这么想的，这样会得到更多的福报，得到的功德会多于想有所得，这个是想的是让自己拿出去。 是为了集体的利益，为了佛教以后的人才可以获得利益，这样想的话会得到更多的福报。买米饭花同样的钱，但是功德是不同的，而不是说付钱越多占的功德越多，而是减少烦恼习气越多得到功德越多。如果希望发财，这个得到功德很少。以前有一个人来供养，好把痛苦、难过、伤心、疾病全都供养，把所有的疾病、所有的灾难全都供养给出家师。他说："哎呀，你呀，你这样做功德会有功德吗？"但是说不出来，回去，能够没有祝福，不给祝福。但是他们在等祝福，如果等祝福，出家师傅给祝福，那个是犯戒，那个居士们必须站着，不能坐着。坐着的人比站着的人更崇高、更尊贵。结果龙婆吃饭，吃完之后马上发烧，然后就让阿姜怂才尊者第二天去跟居士们讲说，今天不托钵了，今天已经发烧了。那个人吓一跳，然后站，他说："啊，出家师傅也会生病吗？"他以为出家师傅们是机器人，这机器也需要去维修一下，这是不聪明。做功德不聪明，得到的功德很少。有一个人把一套饭盒拿来供养，他直接供到寺庙。一旦龙婆吃完，他就求彩票号，说："哦，以为他信仰非常的好，结果是来求彩票号。"说："龙婆不知道，没有。"不知道吗？还说如果知道的话，我自己买了，我自己发财了。我说这个师傅不知道。然后那你有没有加持的圣物？这个吉祥的圣物得到之后会让你发财有吗？有。那他准备寄了。第一条，一定要正当的、精进的去赚钱，这个不要。说这个咒不要，佛陀的咒不要。想发财，佛陀教导一定要精进的去赚钱，懂得去存钱，懂得投资，懂得去结交好的人，而且要非常简单的去生活。这个就是泰国的九世环它的开始，因为它是菩萨道，它是菩萨，它讲的跟法完全是一致的。听到这样的法，它不要。彩票号也没有，这个圣物也没有，咒也不行。把你的袈裟给一点我可以吗？剪掉一小块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只有一件。如果把它剪了之后呢，我的袈裟就破了。他非常的失望。哎，这个出家师父根本不能作为我们的靠山，就再也不来供养了。这个是不聪明的功德，做了是为了得到的，为了得到那个是很少的功德。因此做功德一定要认识，否则我们就会损失，否则往往会出生为残疾人。接下来让在寺庙的人做禅修报告。心跑掉，在寺庙第二天心开始光明，很舒服，很轻松，心已经抽身出来变成光者，非常自然。因此心有了决心，有了禅定呢，接下来就开发智慧，去观自己心的变化，一整天观心的变化，心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时贪时嗔时痴，不停的观。你的训练已经非常不普通了，一个心能够来到这个程度的人是不多的。这个世间有的只是呆滞的心的人，你这个智者的心是真的，但是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你的心是呆滞的心了，感觉到吗？会憋闷，因为你刻意的在做，刻意的要去观，刻意的做，那个已经贪了，就全错了。你的训练不错，很好。下一个，你见到鬼了吗？很好，就是要这样。鬼跟我们有什么不同？鬼也有五蕴，我们也有五蕴，我们的五蕴比他们的五蕴更健壮。鬼如果跟我们打的话，不用害怕他，他们根本碰不了我们的身体，因为他们有地水火风，他的色源自于心，他的心构建出来的，因此他的色身是非常的细腻，他斗不过我们的。 我们的色身是比较粗糙的，鬼有感受我们也有，鬼有色我们也有色，鬼有受我们也有受，鬼有想运我们也有想运，鬼有行运我们也有行运，他们会造成好坏，我们的坏也不会输过鬼，我们同样也是鬼，我们也有心，鬼也有心，是一样的，是平等的，不用害怕它，平手，让我们变成鬼的法，也就是没有戒没有法的心，就会让我们出生成那个状态，如果有戒有法就不会是那样的状态。因此如果我们害怕，我们要害怕那些让我们会变成鬼的那些状态，别去害怕鬼，鬼很可怜。如果你这么想，鬼真的好可怜，你这么想你就不会怕。龙婆不怕鬼，是因为龙婆跟狗比起来很害羞。有一天龙婆在寺庙，那个师傅让他去坟场，那个地方有个疗房，但是龙婆很怕鬼，非常怕鬼，就是让龙婆去住到坟场。晚上听到走的声音，走到那个坟场，哎，很奇怪，这鬼应该是离开坟场，为什么会进坟场？然后就会听到咀嚼的声音，然后听到鬼咬牙齿的声音，咕咕，黑，非常怕，怕到最后到了极点，受不了，把手电筒拿起来去照一照。狗进到坟场，他找了一些东西吃，找骨头，找鸡什么之类的东西吃，嚼那个骨头，以为是那个鬼在咬牙齿。这个狗都不怕鬼，它可以进来找吃的，那我也应该不怕，否则的话我们跟狗比起来就会很惭愧，就开始变强大起来，进到坟场里面。这个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慢，然后最后慢慢的退，往后退，最后直接冲进去了，从那以后就彻底舒服了，碰到骨头，碰到什么之类的。有的人火化了之后就是随便放的，就放在那个地方，有的人还没有剪完，地上还剩下一些骨头，那个只是骨头，那个不是鬼。我们看到骨头我们也会怕，但是狗不怕，狗还可以把它吃掉，所以从那以后再也不怕鬼了。因为狗这个老师教得很好，他是老师，让我得到了法，要去思维，他有五蕴，我们也有五蕴，去思维鬼已经进步，紧盯减少了。如果紧盯那个的话，几辈子都是那样的状态，下一次的紧盯比今生更厉害。你以前修行的能够彻底的放下很好，彻底的扔掉，要重新来训练觉知，重新开始训练，别去对他们依依不舍。你擅长于观身，但是不要紧盯身，就只是去感觉身体，去观呼吸就会紧盯呼吸，呼吸也是身体，去觉知全身，如果你去观呼吸就会紧盯呼吸，就去观全身，但是你别去紧盯全身，观全身也可以紧盯全身。下一个，修行并没有这里这样那里那样，没有，只有一点点区别。在我们固定性生命修行的时候，只用两个根本，也就是生根心。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，我们用到是六个根本，是眼耳鼻舌身心。比如我们打坐的时候，我们进行的时候，六根用的是生根心，色身香味不注意，我们注意的是生根心。身体动心是观者，心苦心乐心好心坏，及时的知道心。其他的禅法也是同样的原则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，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到所缘，让他们去接触，有眼睛就看，有耳朵就去听，有心就去想。但是完了之后要及时的知道心，看到这个色心喜欢，看到这样的色心不喜欢，听到这样的声音贪欲升起了，听到这样的声音嗔心升起了，及时的知道心，想到这个事儿快乐知道，想到这个是痛苦知道，想到这个是宁静知道，想到这个是散乱知道，不是知道想的内容，知道他想，然后我们心是什么样子的去知道，去知道心，而不是知道别的。 我们就会看到新的变化，我们的心一会好，一会坏，一会苦，一会乐，不停地在变化。这些变化源自于我们的接触，源自眼耳鼻舌身心的接触，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及时的知道心，在固定形式修行的时候也是及时的知道心，就是在及时的知道心进行。对色身相未处外面没有任何的兴趣，我们去觉知身觉知心，走了之后有快乐，知道说有快乐，因此修行都是相同的，在固定形式的修行也好，在日常生活中也好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是为了训练让我们自己更加的娴熟，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可以更有力量，如果不去演练的话，无缘无故进入战场的话就很快死掉了，因此每一天一定要去演练。你有看到散乱吗？不用说知道，醒跟睡着同样都是在做梦，醒着做梦称之为想念头，睡着的时候想称之为梦，但事实上心做工作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那怎么可能可以去纠正呢？它就是那样的，谁不想的？有谁不想的请举手。一般的人一整天都会想，因此如果你要去纠正让他不想，那个呆滞的那个就要训练让自己变成无想有前天的众生，那个不好。你还没有抓住修行的原则，要去多多的听 CD， 因为你的心里面一直是在想怎么样去纠正，睡不着怎么纠正，只是在想怎么纠正，并没有明白修行说我们要如其本来面目的知道，多多的去听 CD， 这样就会有进步。在睡着的时候想睡着，佛陀做什么都行，然后把禅定稍微放松一点点，把觉知稍微放轻一点点，别让心非常的强大，要把那个觉知稍微放松，很快就会睡着，不用训练。大家睡着已经很厉害了，不用努力的去训练怎么样让心非常的迷迷糊糊的很柔弱，要训练让自己醒过来。接下来21号让龙婆看，
企图心很强，心在打压和妄念之中摆动，然后有时候中立，但是很快又迷失了。
心见到念头里面要及时的知道，心保持中立也及时的知道，如果心进到念头里面也别讨厌它，如果讨厌它也要及时的知道，如果心保持中立喜欢它也要知道说喜欢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明白吗？心散乱，心跑掉，要知道它跑掉，跑掉不喜欢，知道不喜欢，心安住，知道安住，喜欢它安住，知道喜欢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的喜欢跟不喜欢，对于那些境界，那些事物赋予一些价值，让那些事物的价值不平等，比如对于快乐觉得它很好，就说痛苦不好，心就会想得到快乐，心就会希望痛苦消失，想要什么时候升起，心马上就会有苦，因此我们对不同的事物取价值就会让我们升起想要，如果心对所有的一切都是保持平等的，想要就不会升起，但是一定要以智慧保持中立平等，我们看到所有的事情，喜欢知道喜欢，讨厌知道讨厌，知道心里面的不平等，如果能够知道这个，心就会保持中立，就是这个在开发智慧，最后心就会切入到中立，而且心就会自己彻底的转换，切入到离苦的状态。下一个22号，你给龙波看一下你的脸就可以，那就去求阿江巴山，要去观自己的心，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想要升起要及时的知道，想要会不停的升起，想要听懂，想要这个想要那个，如果什么时候能够及时的知道新的想要，想要就会自行灭去，我们不用去灭它，想要升起知道只是训练这个就够了，法对于每一个人只需要训练一点点，一旦明白一点就会明白所有的一切，因此你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新的想要，不需要怀疑说为什么别人要训练那个，为什么我要训练看自己的想要会好吗，就只是干这个就绰绰有余了，就肯定可以离苦。下一个你让龙婆看一下你的脸，
指出效应中的问题。
以后采访别的什么内容，让龙坡直接说的话，这个很讨人嫌，会被别人攻击。你的心一定要归位，比如说当下这一刻，你的心在龙坡那里，你的心等着听，一旦想着等着要听，然后就会把自己的心也收摄进来，非常的憋闷，心会很憋闷。为什么心一定要憋闷？因为你的心有贪，想让它好，一旦心想要好，就会去打压，就会憋闷。修行并不是打压心，修行是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有想要升起，知道想要，然后如果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想要，就会看到想要生灭，心没有被想要控制，我们就不会把心收摄进来憋闷到现在这个状态。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现在你心跑去想了，要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去想了，要常常的去知道观察到吗？一旦你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，心自己就会归位，刚才那么一刹那归位，当你及时的知道那个境界的话，心就会醒过来，而且会愉悦。比如说当下这一颗心又跑去想了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心就会醒过来。因此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跑了知道，又跑了又知道，常常的去知道。下一个，你观呼吸，观给龙婆看，修给龙婆看，你修的不对，观察到了吗？你一旦想到呼吸的时候，就先把自己的心打压，让它宁静。因此觉知呼吸的时候是以平常普通的心，而不是把心收摄进来。你一旦想到说观呼吸，就开始把身体先动一动，让它规规矩矩的，然后让自己的心宁静。心就是这样的，这个不好，我们一开始就把它伪装了。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观身体呼吸，以平常普通人的心去观，我们不会把心让它宁静下来，要去把这一点纠正。下一个，让龙婆看。
他说他是观呼吸和念诵，然后心跑掉了知道，但是念诵和观呼吸像背景一样从来不会消失，这样对不对？
没有错，不停的佛陀一生念佛陀也不错，但是佛陀只是一个背景，佛陀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，你的心光明在外面了，你的心这个非常宽广的在外面，要努力的回来，试着呼吸，呼吸了之后觉知，呼吸的觉知让觉知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来，要这样，别呼吸了之后这个心跟着呼吸气体往外面跑了，要呼吸了之后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，要轻松自在的在一起，不用很苦闷的在一起，比如现在这一颗心跑去想了，你知道吗？要是这样去觉知，呼吸了之后心跑了知道，呼吸了之后心跑了知道，然后慢慢去观察。有时候我们太过于放心了，心跑到外面去了，心没有回到身体上面，别让心离开我们的身体，要不停的觉知身体。因为一旦心散在外面的话，有的只是快乐很舒服，有的只是快乐烦恼习气不露脸，只是黏着于那种快乐就不好了，就无法进步了。因此依然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，稍微纠正一下，要轻松自在的在一起，而不是很郁闷的在一起。如果是郁闷的在一起，那个就修错了，太过于打压了，一定要轻松自在的待在一起。下一个，给龙婆看一下你的脸。因为紧盯太厉害了，你会觉得喉咙堵住，对吗？因为你太过刻意了，苦闷了。在修行的时候别让心苦闷，一定要有快乐的心去做，而且呼吸要有觉知，要有快乐的去呼吸。如果呼吸的是很郁闷，很专注的去紧盯会郁闷，你要去觉知身体。有的人修行了之后甚至是喉咙彻底的堵住了，有的人修行了之后脖子也痛，有的人背也弯了，因为太紧绷了。你的情况，你修行的时候太认真了，一定要放松，你要放松就不会是这样的状况。下一个，给龙婆看一下你的脸。
三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分离身心。
对的，可以分离。你接下来就看这个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身体就好像 被心临时寄居在里面的一个外壳，我们就看这个身体之临时从世间借过来的，到某一天就一定要还给大地，一定要还给世间，而且不断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对吗？然后看到身体不是我，至于心呢，心又会跑去想，想到这个事情会有快乐，想到这个事情会有痛苦，想到这个事情会宁静，想到这个事情会散乱，想到这个事情会有贪嗔痴，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感觉，心快乐也知道，心痛苦也知道，心贪嗔痴也知道，就是这样常常的去训练，这样可以既观身又观心，就会看到身体也不是我，只是临时从世间借过来的，这个心也是无法掌控，它一直在变化，无法去掌控，不是真正的我，我们无法指挥，就是这样不断的观下去，直到我们看到无论是身还是心，我们无法真的指挥，不是真的我，就是这样常常去观。
你是不是习惯性紧
盯？稍微有一点点紧盯，但是不强，不是特别厉害，有一点点紧盯，不多。如果紧盯太多的话，就会非常的憋闷，但是如果不紧盯的话，你的脖子是不会有不舒服的。下一个，下次要稍微记一点点什么东西，否则的话就会被别人攻击，不然龙婆直接去说，那龙婆怎么知道的？不然的话接下来就不用问了，因为每个人的问题都一样，那我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？紧张感觉到吗？你这个人可以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因为你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，你就去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感觉，比如你心跑去想了，也能够及时的知道，你的心怀疑也及时的知道，心是什么样子的也要去及时的知道，就是这样就够了，就只是这样就可以进步了。一个人需要实修的是不多的，只有一点点，如果能够明白一个小点，就会明白所有的法，因此你就是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苦心乐心好心坏，常常的去及时的知道，比如当下这一刻你在紧盯，感觉到吗？这个称之为紧盯，你有在打压自己的心让它宁静，太过于刻意的去觉知，就会升起了紧盯，这个不好，一定要放任，让心轻松自在，一定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有时候觉知，有时候走神，不需要一直觉知，如果努力的一直觉知，那是紧盯。下一个，不用问，这个人你也在紧盯，你连遭于紧盯，别打压他，让他宁静，甜甜的笑一笑，甜甜的笑笑，看到了吗？身体在笑，感觉到吗？身体在笑，点头点头，感觉到吗？身体在点头，举手，把手举起来，感觉到吗？身体在动，把手放下，然后再次举起来，但是你现在心很非常的憋闷，而不是这样举手，这样不可以，你心是憋闷的，再甜甜的笑一下，笑笑，就像一个美女来告诉你她爱你，这样就看到身体笑，看到心有些害羞，现在的男人很喜欢害羞，现在的女人不害羞了，看吗？因为说你害羞，刚才心跑去想了，知道心跑去想了，要不断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身，知道自己的心，如果能够觉知感觉就去觉知感觉，如果感觉不清楚就去觉知身体，如果没有力量的就坐着笑着玩，坐着甜甜的笑，观察到了吗？在你很甜的笑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有快乐的，一旦笑心有快乐，知道说心有快乐，如果知道不了心，就看到脸在笑，去不停的观身跟心，如果能观心就观心，观不了心就观身体，哎，身体点头，感觉到吗？就是这么不断的去训练，这样你就会看到身跟心不是我，就会修行看到身跟心不是我，我不存在，一旦我不存在了，那个苦的温床就没有了，苦就再也进不来了。下一个给龙婆看一下，不是真的，如果已经见法了，就不会感觉到有个我存在， 但是你在走神的时候，你想的一刹那，马上就会有个感觉，我存在，还存在。下一个，要在因地上面做工，要有决心，以安处且中立的心去照见身心的实相，要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觉知，要多多的这么去觉知，有一天你就会见法。有决心去觉知身，觉知心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照见身心的实相。阿江巴山给大家结缘龙坡的那个佛牌背后就有这一段话，有决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照见身心的实相，有吗？阿江巴山他还有这个龙坡的佛牌，但是这个只是送给中国人的，因为背后有中文，泰国人不给。所以他说你不用去求。下一个，给龙坡看一下你的脸。
他说他的问题还问什么？
那个。
他说他精神中
没有念头。
我和日常生活中关心会为了一起来看方丈，但是有关身体就会。
你的训练不错，你的心非常自然，你并没有打压让自己的心宁静。心还会散乱，不停的工作，心不停的工作，这个不能称之为它散乱。真正的散乱是指心在工作，我们不知道。如果我们心在工作，我们有决心，有及时的知道，那个在开发智慧，那个不是在散乱。这个人的心很好，因此关不了心就去关身体。对了，就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以现在的心轻松的心去觉知，如果以苦闷的心去觉知就不好用了。这个人的修行正确。下一个。别打压自己的心，让它宁静，要自然的去觉知，要轻松自在的觉知。有时候觉知，有时候走神，有时候宁静，有时候散乱。心宁静也知道，心散乱也知道。比如当下这一刻，心跑来跑去的，看得出来吗？心非常的紧张，然后这个串来串去的，知道它在串来串去的，并不去打压它，让它说一定要宁静。我们并不去违背心，不去让心一点宁静，心散乱就散乱，就知道它散乱。比如当下这一颗心跑去想了，知道吗？心跑去想了，知道，就是这么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因为你的心还非常散乱，所以你要同时觉知身体，要看到身体在呼吸，心是观者，心一定要变成轻松自在的观者。看到身体在呼吸，以轻松自在的心，然后有快乐玩一样的去看着它，这样训练的话心就会有力量，这样就会更加清楚地看见到心。如果哪段心散乱，观自己的心观不到，就去观身体呼吸，要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观。下一个。
有的时候能够看见心的活动不知道是不是对，
你受得了吗？但是里面夹杂着非常多的念头，别怀疑说看的是对的还是错。如果在光有怀疑说是对还是错，知道说有怀疑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，不停的去觉知到当下，心有疑问升起，知道心有疑问，或者是心苦心乐，心宁静，心散乱，心生气，就是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，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觉知得到。但是大部分都忘了，比如说生气谁都认识，但是当生气的时候，我们关注的是那个让我们生气的人，我们没有兴趣去关注我们自己心正在生气。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够觉知心并不是什么奥妙的事情，因此就是不停的常常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。但是你的禅定还不够强壮，因此要同时训练禅定，呼吸、佛陀什么都行，然后及时的知道心散乱，知道心宁静，知道呼吸了之后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样就会帮助你的修行更加的好。因为你的禅定还太脆弱，如果直接去关心的话关不了，因此有呼吸作为自己临时的这样。下一个。你的心有痴在控制，有些昏沉，因此要先觉知身体，观心观不了，甜甜的先笑一笑，笑的时候但是心是憋闷的， 要以平常普通的心，要努力的去觉知身体，去找事情做，每一天去找事情做，去扫地，去拖地，去洗衣服，不停的去做工作，然后看到身体在工作。一旦看到工作之后偷懒了，知道自己偷懒了，然后工作了之后烦躁不安，说这个事情太多了，要知道自己烦躁不安，这样就可以看到心，去工作，然后不停的动来动去。你禅定不够，被吃控制了，看不到那些境界，要先去觉知身体，这个吃怎么控制都可以，还可以看到身体它是控制不了的，但是心被控制了，别吓一跳，说心被控制了，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很正常普通的事情，因此努力的去工作，去找那个以身体工作的事情工作，然后不断的去觉知，去扫地，不停地扫地，这个扫了之后偷懒了，然后知道说自己想偷懒了，然后就可以及时的知道心了。泰国人有人要问吗？中国人在泰国以后可以带来学心，中国人来没有几天的学习机会。突然之间不知道手是谁的，那个不是我的，那个很好，他不停地在里面在说话，那个阻止不了的。龙婆训练了很多年，心才停止说话，这个很正常。你的心稍微有一点散开在外面，你感觉到吗？心没有力量，没有安住，安住不够，却散开在外面，这个很轻松，迷迷糊糊的，一直要觉知自己，要稍微加重一点点，把觉知的力量稍微加重一点点，稍微提起来一丁点，否则就会太柔弱。在苦的感受不是很强的时候能观，可以观苦受，但是如果苦受特别强的话，别去看，去观自己的心。我们的心想让痛消失，我们的心不喜欢那个苦受，要去观自己的心，因为心从来没有痛过，心反而要去忐忑不安。身体是痛的人，如果分离运的话，就会知道身体也没有在痛，实际上痛是偷偷的潜伏在身体。对，如果特别强的话，就把感受扔掉，然后来观自己心，这个称之为修习观心念处，别去修受念处。受念处适合那些修习禅定的人，比如有禅定的特别痛，痛到死，然后心有禅定也可以观，然后就会看到身是身体，感受是感受，心是心，没有哪一个是我。但是如果没有禅定的话，一旦感受特别强的话，就去观心，别去跟感受连在一起，就会变成我痛。现在重新来换，换成观感受去观心，然后心不喜欢的感受知道要去观心，心不喜欢，心从来没有痛过。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，听法了之后，一旦快死了就开始急于修行了，说如果我这次活下来之后我就修行，让佛菩萨保佑，佛菩萨只能叹气说一切众生随业流转。你去观心，别去观感受。在智慧升起的时候，心会有快乐，但是不会超过七天，会有快乐，但是不会超过七天。一旦升起了正确的境界跟明白，就会有快乐，有一段时间会有快乐，那个是属于智慧带来的快乐。你的智慧很多，很好，继续用功，有智慧，而且懂得区分说自己什么有什么没有，要去训练。他说他禅定不够，那禅定也不是免费得到的，在固定形式里修行，然后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，这样禅定就会增长。至于取思维名色身心，你这个修得很好，你的开发智慧非常的娴熟，缺乏的只是禅定的定力在背后驱动，因此在智慧升起，禅定如果不够的话，就不会升起圣道。禅定如果足够的话，升起了智慧，一起聚集觉心戒定慧，一起聚集起来，然后就会切除烦恼习气。但是你现在没有切断，对，非常聪明，知道自己缺什么，去用功，什么缺就去训练。至于开发智慧这一块已经很好了，你是心甘情愿的还是被自己的老婆强迫的？一旦心跑到外面呢，及时的知道 你的心往外面了，比如说当下这颗心跑去想了，心跑去复习一下龙婆说的东西，要及时的知道心跑掉想了，就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，常常的去知道。在每一个人的弱点，龙婆看到的就是我们正确的禅定不够。居士们有一个弱点，就是禅定太弱，就是太过于动荡不安了，所以要稍微有一些帮忙，每天要在固定时里面用功，这样可以增加定力。一旦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了，而且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，是很轻松自在的，很放松的，这个才是好的禅定。但是如果安住了是我们自己拉起来的，这个是不好的，那个是憋闷的。比如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有一点点憋闷，感觉到吗？你要及时的知道，因为你努力的让它有禅定，努力的去打压自己的心，就会憋闷。心就像小孩，小孩非常调皮，然后去禁止他，他就会郁闷。他调皮就去看他调皮，然后小孩子害羞，他就会稍微有点收敛。你走神他又开始调皮了，心也是同样的，如果去一直紧盯他，心就会郁闷。放任他去工作，然后偶尔去瞟一下他，不时的去瞟一瞟他，别一直去紧守着他，否则就会郁闷。不停的去训练禅定就会增长。至于智慧，你去问一下你旁边的那个人，他的智慧太多了，请大家回去。